欢迎来到财经自由讲，今集继续有我和李世民两个跟大家拆解一下热门的财经话题。今天有两个题目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讲紧苹果公司在中国应国家部门的要求将 WhatsApp 和 Facebook 下架，这个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另一个头目就是讲紧中美之间的冲突，现在美国财政部似乎是向了中国的银行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中国的银行是继续支援俄罗斯，和俄罗斯是绕过贸易制裁提供一些军工的产品，可能会遭到美国的财政系统去制裁的。两个题目我们都会分析一下和香港的影响。先讲了这个 WhatsApp 下架先。其实大家知道 WhatsApp 其实在内地就即是半开放，官方的名义就不被应用的，但是很多内地的一些做生意的人都会绕过透过 VPN 是用这个 WhatsApp 软件。但是刚刚这个礼拜苹果公司就自己发表声明，说应中国部门的要求是因应国家安全将 WhatsApp 和 Facebook 下架。这个就引起大家很大关注了，特别是到底香港的 WhatsApp 会不会受到影响，会不会被禁闭呢？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在国家安全之下，在2020年国安法立法以来，以至最近是基本法23条立法，无论是国安公署以至是警方国家部门都讲了在国家安全之下只有一国之责并没有两制之分。如果在这样的名义之下，似乎香港再用一国两制的名义去阻挡做挡箭牌似乎又行不通。三文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现在香港政府先讲，他们开始铺排一样东西，就是说我而家唔系话直接要禁咗你个 app， 虽然我哋见到今次即系国家相关部门啦，嗰个国家嘅相关部门咧，针对住两个软件啦，一个就系 Threads， 一个就系 WhatsApp 啦，两个都系 Meta 旗下嘅。咁我个感觉就系佢呢一个报复意味非常之浓郁。即是这边商你美国也都是讲紧要 TikTok 下架啦。咁呢一个要 TikTok 下架呢件事其实也都是好针对性。咁好容易令人联想呢次是一个报复嘅行为。咁但是呢个报复嘅行为佢執行得是我觉得是相对叫做比较靓。靓嘅地方在于乜呢？苹果的讲法就一定是我要因应翻当地相关的执法机关的要求。咁喺美国其实而家一直以嚟都系有一个潜规则咁制嘅，就系你 Google 啊、Apple 啊呢啲公司咧，如果系要我哋叫做合规咁样去符合翻当地法例咧，美国政府多少都只眼开只眼闭。啊，即系人哋嘅法律，咁人哋嘅事，人哋執行，咁呢个就唔当系一个你贸易又好，或者系言论自由嘅范畴啊，甚至乎人权范畴，佢就唔讲到咁远啦。咁但系我谂呢个系过往嘅一个常态，系咪代表未来会咁样继续咧？我就有啲怀疑嘅。咁去到几时？会有一些政治压力在美国这边，就是喂，如果你是这样，我禁你 TikTok， 你又禁回我Meta， 即是 Facebook 母公司的软件。美国的科技企业我成日都讲，其实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考虑，甚至乎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游说工作。你看到其实在TikTok 事件，美国的科技企业其实是有在背后做不少功夫。换句话说，我想这个也是在这个新冷战的格局底下，其中一个大家可能会将会见到更加多的现象，只不过是暂时这个是一个范畴的，即是你禁我一只，我又禁翻你一只。 咁但係嚟緊會唔會延伸到去其他範疇呢？咁呢個就我自己覺得係有咁嘅可能嘅一個發展方向。
我留意到 Telegram 嗰個創辦人自己講咧，就其實今次嗰個封鎖嘅行動咧，似乎係針對蘋果多過係 Meta， 因為佢嘅講法咧就話 Telegram 雖然蘋果已經下咗架啦，但係喺 Android 嘅系統咧，仍然可以透過第三方咧係繼續喺手機嗰度係下載使用。咁呢個似乎就調翻轉係講緊咧，係因為蘋果公司喺中國賺好多錢啊嘛，講緊佢嘅盈利係有三分一。都是嚟自中國市場。咁如果呢、這個日後嗰個影響，你而家有冇都用 WhatsApp？ 當然其他一啲 Facebook 啊嗰啲已經係一早唔能夠應用啦。咁如果呢個範疇呢、這個掣肘係繼續擴大嘅話咧，對蘋果呢間咁巨無霸的公司咧，嗰、那個影響打擊咧，可能就會進一步啦。我哋見到第一季內地個手機附穩咧，你講緊蘋果嗰個銷售咧，係跌咗接近兩成。反而是華為的手機就同一時間就急升了七成，似乎咧蘋果公司就變咗喺 TikTok 嗰、那個由同 TikTok 嗰個對峙入邊咧，係變咗係美中方對美方嘅一個棋子。咁繼續講翻頭先個話題，咁大家會唔會諗到就係喺既然係中國下架一架，咁香港嘅情況會點咧？咁我自己評估就似乎係唔會一時三刻發生嘅，似乎。因為 WhatsApp 喺香港嗰個普及咗，大家知係講緊有九成幾、九成六嘅人咧，大部分香港嘅人咧都會使用 WhatsApp 同自己嘅人溝通啦，同朋友溝通啦，亦都有一啲商務嘅往來啦，甚至係同外國嘅一啲溝通，包括係一啲視訊啊，或者係 message 啊、傳送文件啊，都有唔少人係用 WhatsApp。如果 WhatsApp 喺香港都受禁咧，似乎嗰個打擊咧就都幾大，無論係作為金融中心同埋商業中心。咁但係大家又唔可以忽略，就係頭先Simon講到咧，如果 TikTok 嗰個禁令係真係喺一年後生效，真係要拆骨啦，或者係真係全面禁佢，咁大家知其實喺中國好多呢啲咁嘅科技企業根本都入唔到市場，咁中國要再禁落去係邊一啲咧？會唔會用香港作為手段，就變成香港成為咗呢個中美博弈之下科技戰嘅一個棋子，甚至可能會係即係受到呢啲咁嘅禁令影響咧？咁呢啲我諗大家都係需要係關注住，唔好太大安主義。即係當然，我相信唔會一時三刻發生嘅。一國兩政府都仍然係特區政府仍然用所謂一國兩制嗰個講法，就話呢個係一國兩制之下唔會發生嘅。香港無意禁一啲社交媒體。咁但係當中央北京要落到命令嘅時候，香港有幾多話事權呢？呢、這個先至係最近其實包括羅奇啦，即係大摩嘅前亞洲主席啦，都講緊香港其實嗰個自治權咧已經係降到低無可低。
同埋我留意到近來特區政府開始放風，就係講假新聞法。假新聞法其實個牽連都幾大，因為我哋而家講緊就係。國家安全啦，咁啊，甚至乎23条其實都係維繫國家安全啦。咁呢一個範疇其實都仲係比較高層次啲嘅。咁有啲嘢你真係冇得話係國家安全，例如呢幾日好多人喺度講嗰啲紙餐具啊，香港嘅嗰個飲食業嘅亂象啊。好啦，嚟緊。如果你说假新闻法，其实这些我不是说这些是假新闻，但是这些是不是新闻呢？这些会不会被他们视为你说那些纸餐具是不得的？那可能官方的立场就是那有些纸餐具是得的，所以你们这些以偏概全、啊、说那些没有差用、啊、牙线棒这些东西，他可以说你这些是假新闻，然后就借些以要你不同的平台，包括 Facebook 啦，包括WhatsApp 啦，包括YouTube 啦，在这些不同的平台上边，要你将这些内容下架。你不肯下架的，那个刑责就是你间公司，得不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这样的发展方向，其实它变相一样都可以钳制住这些平台上边的资讯流动。呢一樣嘢喺香港，我覺得發生嘅機會都甚大。咁雖然而家淨係 仍然是处于一个叫做放风阶段。政府的讲法就是希望你自律啊，这样那样。问题就是你如果想想香港今时今日的新闻平台或者新闻媒体，如果是在仍然是在地运作的那几间，其实都已经尽量避免触及那些很危险的红线。但是会不会是任何对于政府政策不是他们的旋律的，全部通通归类为假新闻，那你怎么算呢？咁你如果话 WhatsApp 呢个平台，我转载咗呢几条新闻啦，咁好啦，我而家就要你限制，或者呢条新闻不能转载，技术上做唔做到？我相信做到嘅。亦都提醒大家咧，即系咁啱，寻日Google 亦都有公布，即系唔同嘅地方嘅政府部门有要求佢哋将啲资料下架啊，诸如此类啊。咁你 Google 而家其實喺尋日嘅公佈入邊都有講嘅，特區政府有要求佢哋將某幾個網站喺個搜尋嗰度攞走啊，因為嗰啲係假網站啊。咁好諷刺嘅就係嗰個假網站其實就係扮呢個李家超嘅行政長官辦公室網站，叫人投資香港啊嗰啲咁嘅嘢，當然係騙局啦。咁嗰個係擺到明係假新聞，咁假內容、假資訊。但是我相信就是他们这些不会是一次过就去到即刻变成一个明目张胆的言论审查，梗是开始的时候找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又要你配合，在配合之后呢，下一步就去到一些其实是涉及到主观的观点上边的不同的一些内容，这个是一个滑波来的。讲真，我想站在这个政府的立场，他一定是尽量在他那个工具箱里面是多几个工具去给他应用，他在必要时可以拿出来，就是我这个工具现在拿出来呢，就是要来令到你的平台习惯了跟他配合，然后下一步咁佢想做啲乜，咁大家亦都可以估计得到咯。
你讲到假新闻化，我都想补充一下。而家特区政府就讲到好好听啦，就话相信行业会自律噶啦。经过咗而家有国安法同埋廿三条啦，其实好多见到嘅媒体都已经系自律咗啦，已经冇再构成以往嘅一啲好多假新闻啦。咁啊讲法就好好听，大家其实翻查翻成份嘅基本法二十三条。基本上成份的立法呢都是以言入罪，由言论上包括你的煽动意图，包括是一些国家秘密的披露，包括是当中已经是写明有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其实这些内容对传媒来讲已经是头上一把刀。我成日话即係作为香港记者，而家嘅艰难地方呢係唔单单要面对住政权啦、国家机器嘅一啲审查啦、压力啦。包括自己的老板、传媒机构的老细，亦都有一个向记者本身咧系有一个审查，包括有啲题材做得，有边啲题材唔做得，甚至乎再降一级，对记者本身嚟讲，我好坦白讲，其实佢哋自己都有压力。到底我做呢个古仔嘅时候，即系会唔会因为咁而触犯到二十三条啦？呢、这个其实喺香港嘅传媒入边咧，记者嚟讲咧，其实都面对相当大嘅压力。咁只可以話，即係希望佢哋即係繼續保持住即係呢份即係清醒啦，同埋點樣去即係保障自己安全。頭先講到嗰啲譬如 Google 話到底要交幾多資料俾特區政府？我突然間我又諗起，其實早喺2020立國安法嘅時候咧，無論係 Facebook 啦，嗰陣時嘅 WhatsApp 啦，甚至 Twitter 咧，都同香港政府有牙齒印。大家記唔記得當時立咗國安法之後咧，其實？當時無論是 WhatsApp 同埋係 Twitter 咧，都主動咧話發表聲明咧，會暫停咧同政府咧係暫停受理啦，香港政府同埋警察部門咧係受理去索取一啲敏感嘅資料。咁呢個係其實嗰陣時佢哋自己落咗個閘，就話即係喺咁嘅情況之下，我唔俾你啦。咁但係呢啲咁嘅牙齒印喺特區政府眼中睇嚟，係咪又係即係一個佢哋覺得？而家嗰陣時我冇辦法應付你，但係而家我有二十三條之後咧，基本上其實呢啲所有你覺得可以 落閘唔俾我攞資料咧，其實喺二十三條之下咧，只要你喺香港營運咧，其實佢就需要係提交相應嘅資訊咧，係俾翻當局咧係做審查。呢個似乎係而家即係喺更大權力之下咧，呢啲社交媒體咧需要應對一個問題，係俾定唔俾咧？唔俾會唔會負上法律效果咧？會唔會令自己嘅員工喺香港嘅地方係受到一啲不必要嘅審查啊，或者係一啲審訊咧？咁呢個我相信都係一啲呢啲科技平台咧自己會關注嘅問題。
我諗如果從一個好大嘅宏觀嘅角度去睇，香港好多嘅政策或者法規咧，係點都要同個一國睇齊。畢竟你而家好多人嘅往來由香港人上大灣區，由一啲新香港人落嚟香港定居。如果你香港繼續係有另外一套標準嘅話咧，我相信對於北京嚟講，呢個始終仍然係佢哋覺得係嗰個漏洞啊，或者用佢哋嘅術語叫短板。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不相信特区政府有太多的空间去说，哎呀，如果我们做这件事呢，我们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会没有了。因为无论是夏宝龙也好，你说甚至乎其他的那些北京官员等等，都已经说你们香港要有一个由零开始的心理准备。什么为之由零开始呢？就是你不要再跟我说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来自什么资讯自由啊、法治啊、一个独立的港元的一个政策啊。这些就是你们过去的所谓优势，在现在你要有新思维，你们要变。这排也有很多不同的消息啦，之前我们都说在北京眼中，香港要发展的是你人民币的那个叫做任务。刚刚见到有一些消息都说大陆有学者有出来，我想又是放风，说香港是要发展这个人民币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你见到其实不同的方向都指向就是在北京眼中，香港的功能定位和香港一直以来我们所认知的是很不一样。所以包括这个资讯自由其实也都一样。我们当然是用传统的想法，就是哇，你如果连 WhatsApp 都不准用，还是什么国际金融中心啊？但是一，我觉得北京根本就不在乎香港。第二，不在乎你香港的那个处境，他自己有十万样问题，他们到处都是火头。你香港掂，香港不掂，那你跟我说上海又是这样，广州又是这样，武汉又是这样，我可以额外地给多你几多个这些大城市可以自把自为。大家是不是发觉很久都没有再听他讲的什么自贸区啊，前海都没人讲啦，是不是那些什么鬼的保税区啊，那些全部没晒的了。为什么啊？因为以前那种管治的统治的思维，想着有个别地方可以先行先试做这些改革开放的事，在今时今日的中国大陆已经不再存在这种思维，不再存在这种讲法。你香港为什么可以是有这么特殊的地位？你香港为什么是一个例外？香港不会是一个例外。这一点我觉得是近年我观察得到最大的转变。
这个就可以引申到刚才我们讲的是中美这个大棋局之下，香港作为一只小棋子，在科技战上我们即那个处境是怎样。这个我们可以再引申一下讨论，就是在这个大棋局之下另一个大棋，所谓就是讲金融战。你讲的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在访华之前呢，其实大家见到了《华尔街日报》开始有些消息讲到，就是似乎美方对于中国的一些银行 特別是繞過了所謂一個對俄羅斯的禁令，是容許他們做一些貿易，是幫俄羅斯引入一些軍工的產品、芯片，這些似乎現在引起了美方的高度關注。這個其實在之前美國財長耶倫訪華期間呢，都已經開到聲是警告啲中國嘅銀行啦。如果係再繞過呢啲提供一啲對俄羅斯軍工交易嘅一啲嘅繞過制裁咧，可能會面對咧就係美國財政部嘅制裁。咁而家再放風出嚟咧，似乎係呢個制裁係開始已經由講法咧變成係醖釀成為一個行動啦。咁大家開始關注住就係布林肯去北京係咪做一個最後通牒咧咁。咁其實大家留意之前咧，其實因為其實俄烏戰爭都講緊兩年幾啦。咁之前咧，其實中方同俄羅斯之間嗰個貿易關係咧係不斷轉變。最初就有一啲大型銀行啦，包括係工行、建行、中行都會提供一啲所謂人民幣交易，係方便俄羅斯企業。咁但係開始美方作出關注嘅時候，因為呢幾間大銀行佢哋係好大量嘅美元業務，佢哋唔能夠犧牲呢方面嘅交易啦。咁所以你見佢哋好快已經係拒絕咗一啲俄羅斯企業家、商家嘅一啲嘅結算嘅要求。咁之後咧，我哋見佢一步一步係落到一啲比較小型嘅銀行啦，譬如好似講緊寧波銀行啊，甚至講緊平安銀行啊，間中咧都有一啲浙商銀行啊，呢啲就似乎係落一步，就係用一啲比較小型嘅銀行咧去做呢啲交易。咁但係而家美方都關注到啦，咁可能呢啲銀行都唔能夠做啦。咁會唔會係再退一步，中方又似乎唔能夠同俄羅斯放棄嗰個所謂無上限嘅合作關係？咁而家似乎《華爾街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可能會係再輪去一啲所謂第三四線嘅銀行，本身係幾乎冇美元業務嘅，咁咪可以幫你做一個人民幣結算咯。因為就算係美國針對呢啲小型銀行作出制裁，我還掂我都冇美元業務嘅，咁其實影響唔大。這個大家其實喺美國以至係歐盟咧對俄羅斯銀行部分嘅小型銀行剔出 SWIFT 咧，其實見到個影響咧，的確唔係好大，因為對一啲大型銀行，因為要做天然氣啊、石油嘅一啲運送交易咧，其實佢哋都仍然可以用美元結算。但係呢啲小型銀行咧，因為本身似乎係冇咁多嘅美元業務咧，對佢哋嘅影響咧，似乎相對可能冇咁大。
我諗嗰種關係嘅嗰個緊張狀態嘅升級咧，係會逐步咁發生，就唔會話一開始就美國要制裁你嗰幾間大行嚇，即係工行、建行、農行，唔會話一開始就話好啊，我而家就將你踢出 SWIFT 咁，就唔會係一下就踩到落去。而家中國大陸入邊，如果由嗰啲咩信用合作社啊，或者可能嗰啲農村銀行啊，一層層咁上啊，你加埋曬條數，成個中國大陸入邊四千幾間，我大概咁數啦嚇，波拍四千幾近五千間唔同嘅咁嘅機構。如果你北京同美國講話，喂下邊有啲我都管唔到，我都唔知佢發生咩事。如果我管得到嘅，你就見到我唔會有啲咁嘅信貸危機問題啦，係咪大佬？咁呢一樣嘢其實係講得通。咁但係你個別嘅呢啲即係細行，可能亦都真係為咗揾食。你今時今日你唔再做呢啲，你仲有咩生意做啊？咁同埋有一點大家都要明白嘅就係、是，雖然理論上咧呢個國際嘅銀行體系好似一個高度被監視嘅一個系統，其實每日成千上，我諗講緊係數以億計嘅交易宗數，你其實銀行自己之間做呢啲合規嘅审查，其实都不是说真的可以做得很足的。这个是所有全世界欧洲银行一样面对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北京大条道理跟美国说，喂，你欧洲不是一样有这样的事？因为大家可以想想，从来这个世界有地下经济，一样是有罪案的，罪犯一样是要用银行，你估罪犯都真的一沓沓美金咁样交收咩？咁佢哋都系要用呢个金融体系，要用银行。如果唔系，唔会有洗黑钱呢个行业。 咁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其实我唔见到话美国会一下就核武式嘅，好多人就话：哇，你再咁样搞，我信唔信我成个金融体系去 ban 咗你啦？呢、这个唔系咁样行过去，但系呢件事又会延伸到变咗另外一个外交层面嘅矛盾。我谂喺美国嘅立场就系、佢一定系会话你而家不论系俄罗斯、伊朗或者系北韩，点解仲可以维系到佢自己嗰个经济运作？咁梗系你中国去支撑，咁一定系会俾更加多压力北京咧，由上而下咁样去做嘢。咁问题就系北京会唔会配合啦？如果你北京唔配合嘅，咁咪大条道理话咧，你至少所有 OECD 国家都会做嘅嘢，你唔做，即系你唔系一个国际嘅一员。咁呢一个矛盾，我相信会继续持续落去，亦都会变成中美外交关系上边一个都几重要嘅题目。
我留意有啲智库报告话，旧年三月，自从习近平同普京会面之后咧。中方似乎是轉了一點模式去怎樣幫助俄羅斯呢，一些相對上真的軍用的設備就不會去輸出了，但是講緊一些譬如用在無人機的零件、直升機的零件以至一些芯片，它就那個貿易量呢就說由每個月之前的幾千宗呢現在是上萬計，似乎呢是即中方都幾願意配合呢是幫助俄羅斯。咁呢啲零件當然即係你可以話係民用，咁但係亦都當然可以用喺軍用嘅無人機，大家知就係一個即係最明顯嘅例子。咁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好似頭先三位咁講，就似乎係俾中方一個藉口咧，係咪可以繞過呢啲所謂貿易制裁？我留意到其實喺香港嗰個地位，其實大家留意我哋之前都有其實傾過，香港喺轉口嗰個俄羅斯產品方面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對嗰個貿易俄羅斯嘅貿易量咧係急升。咁而大家亦都有記得講過，就係舊年喺香港註冊一啲涉及俄羅斯嘅公司數目咧，亦都大幅增加咗。大家開始關注住，大家留意其實美國財政部而家對華即係中國一啲所謂制裁嘅公司名單入邊咧，其實好多都係香港公司嚟。咁大家就會開始諗啦，就係、香港嘅角色係點咧？万一嗰个金融制裁系升级，讲紧系 SWIFT 嘅系统会唔会出咗问题？咁对港元、香港嗰个联系汇率，以至我哋嗰个金融系统、美元结算，部分嘅银行会唔会出咗问题咧？大家留意话，啱啱出嗰个美国人权报告咧，系开到名点名汇丰同恒生咧，话佢哋喺香港方面咧，系似乎对一啲所谓政团啊、政治组织咧，系禁止佢哋开呢个银行账户。咁呢个亦都系引起咗美方关注。咁呢一啲喺咁嘅大局之下，香港个定位会唔会受到影响咧？三文，你点睇？
唉，其实银行系好惨。
嗯，
佢哋打开门口谂住做生意，我自己个铺头就开正喺你皇后大道中。你另外呢遙遠的美國又施壓，咁我諗喺而家呢個環境呢，其實就算你係諗住啊，我可唔可以唔政治化咁去做生意都好難。我諗其實你話匯豐恒生點解唔受呢啲即係政治關聯人物嘅銀行户口，其實就好簡單，就係唔想惹麻煩。其實照同樣道理，林鄭月娥都開唔到銀行户口，李家超都開唔到銀行户口。因為調翻轉咁啊，如果佢嗱，其實我覺得那個信號係乜咧？如果有銀行肯做林鄭月娥生意，或者有銀行肯做李家超生意嘅話咧，嗱、那個就危險啦。嗱、那個就真係一個信號嘅轉變。其實我諗。他们为了避免麻烦就得了，我个个生意都不做了，好没？反正讲真，你这些政治人物在我这里开银行户口，给到多少生意我做啊？我想以前做银行就会觉得，我个个来银行我都接受你的生意，因为我就政治中立。现在的政治中立的定义就是什么呢？我个个生意我都不做了。你如果即系呢一样嘢个转变，亦都唔系真系2018-2019年之后先至有。如果你要数远啲，其实好耐好耐之前，香港嘅银行 已经是出了名是很难开户口的。这一样东西反而我觉得是令到整体香港的那个金融业呢是多了很多行政成本，多了很多交易费用。这个是明显是对香港的经济是不利的。但是你说就是责任其实是在哪方呢？我就觉得双方都有责任。但是很无奈的一点就是在这个新冷战格局之下，你必须要作出这样的适应。但是如果你想回转头，就是这个新冷战格局又是因为什么而起的呢？是不是纯粹因为美国对中国的那种限制，定是其实中国亦都是不愿意参与这个国际的已经有了的一套规则、一套规律，导致到出现这个阵营的问题呢？我想中国的立场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美国佬那一套？但是其实这个不是完全是美国佬那一套。如果要令到大家那个视野清晰一点，就知道其实现在那个国际的经济、贸易、金融秩序，你说是哪一个定出来的？我只会说其实这个是经过一个很长时间慢慢演变出来的。如果对于整个国际经济格局的个发展有些理解，是讲紧好几百年，不是说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因为拥有核武，然后就制定了所有的规则。很多小粉红男朋友的理解是这样，但是其实如果你细心仔细地去了解历史，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些真的这么多百年，讲紧二百几年来是慢慢不断演变，甚至乎最初美国根本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国际舞台上边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当时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是这样慢慢演变出来。你中国大陆去到1978年开始才改革开放，才慢慢走向国际，才知道哦，原来有一套国际规矩的，跟我以前的世界观不同。以前我们就是跟苏维埃，苏维埃说什么就什么，原来不是这样的。咁先至见到原来外边有个更大嘅世界，不过好可惜，即系呢一种咁嘅视野，大概去到90年代又停咗啦，然之后又变翻系，好啦，我哋而家开始有钱啦，拳头够大啦，我要话事。咁人哋话其实唔系边个话事嘅问题嚟嘅，我哋呢度系有共识嘅，大佬。咁中国咪话好啦，有共识啊嘛，我咪拉埋啲亚非国家嗰啲所谓第三世界。现在我在那里数国家人数够多，他就在所谓的国际多边平台上开始在拉票，是不是？就是联合国又好，世卫又好，甚至乎其实你看到的国际贸易组织呢，在90年代成立，由以前关贸组织变成世贸。世贸一个很重要的转变点就是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了世贸之后，突然间你会发觉其实为什么世贸又废了。其实世贸现在是一个近乎不是很function的一个国际多边组织。原因是什么呢？我想这些问题都值得大家去深思。
最后补充一下，就我哋香港嘅联系汇率咧，其实就唔使美国批准。本身我哋联系汇率港元同美元喺 7.8 挂钩咧，其实只要我哋有足够嘅货币基础，有我哋美元储备咧，其实就美国一啲金融制裁对联汇本身就应该个运作上冇大影响。咁但系个问题系，当你个金融制裁嘅名单如果真系出嚟系越嚟越长，涉及可能一啲背后有一啲半官方机构甚至政府部门。咁外界外商又會點睇即係呢個金融系統呢？加埋我哋而家個法治資訊自由亦都受到考驗，咁呢個先至係可能係需要長遠大家擔心呢，就係外商喺香港個角色、個部署定位、投資會受到咩衝擊。好啦，時間呢係差唔多啦，咁我哋今集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鍾意，亦都可以點讚分享我哋嘅內容。我哋下星期再會啦，拜拜。
拜拜。